想象一下，你试图把上帝那种无边无际的能够扭转整个宇宙的终极旨意硬塞进你那个就是用各种颜色标注的整整齐齐的 Google 日历里面，听起来很荒谬，对吧？
啊，确实，听起来简直不可能。
极其荒谬。但说实话，当我们平时谈论比如寻求人生指南或者时间管理的时候，这恰巧是我们每天都在试图做的事情。
嗯，因为我们极其渴望一种就是像工程学那样精确的非黑即白的操作手册，我们喜欢一切都在掌控之中嘛。
没错，但是当你步入第一世纪的古代书信，试图在里面寻找这种现代人的效率量表时，你会发现
彻底失效了，完全不适用。
对，这简直就是降维打击级别的认知重塑。所以欢迎正在收听的你加入我们今天的深度解析。无论你平时对神学是不是精通，今天份资料里绝对充满了会让你倒吸一口凉气的那种哇原来如此的时刻。
是的，我们会挖掘出很多宝藏。
我们今天的任务呢，就是要深挖克雷格基纳博士关于罗马书第10章33节到第12章13节的一段非常精彩的讲座。我们不仅要探讨那些古代文本，更要叠码一种能够彻底颠覆你日常生活的永恒视角。
这种视角真的会改变你每一天的生活方式。而且关于基纳博士的学术态度，我觉得有一点非常值得我们在最开始就跟听众明确下来。
嗯，确实很重要，你来说说。
就是面对像罗马书这么厚重这么复杂的文本，学术界和很多读者总是有一种特别强烈的冲动，想要把它塞进某一个既定的神学抽屉里去。
太真实了。就是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平时稍微涉猎过一点神学，当你读到接下来的这些经文，你可能会本能地问，等等，基纳博士这里的解释它算是圣约神学吗？还是说偏向时代论，
或者是加尔文主义，还是阿米年主义？
对对对，我们就是极其渴望给学者贴上一个标签，好让我们自己觉得有安全感，觉得哦，我懂他在哪个阵营。
但其实这里真正让人着迷的地方就在于，基纳博士完全拒绝参与这种阵营划分，
他不站队，
坚决不。很多人批评他在这些充满争议的议题上显得过于怎么说呢，中立。但他真的不是在和稀泥，他的核心原则非常纯粹，就是拒绝被贴标签，让文本自己说话。
让文本自己说话。如果保罗文字的自然走向碰巧不符合现在任何一个已知的系统呢？
那没关系啊，那就意味着我们需要构建一个更大的系统去包容它，而不是削足适履的去曲解这段文本。
哇，这种客观而且严谨，但同时又毫不妥协的基调，正是我们今天这场探讨的底色。那么好，我们就直接切入保罗的思绪。在罗马书第11章的结尾，保罗刚刚完成了一段极其宏大的论述，是关于上帝如何安排全人类救恩历史的。
对，极其复杂的论述。
但紧接着，他并没有像我们写论文那样给出一个冰冷的学术总结，而是突然就是爆发了一段被称为颂赞的文字。
嗯，在神学里叫 doxology。这其实是一种从极度深邃的理论向着纯粹敬拜的一种非常自然的溢出。
好，我们来拆解一下，保罗在这里借用了旧约，他说，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然后呢，他得出了那个极其著名的结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
听起来非常美，对吧？
对，听起来简直像是在写诗，但他其实是在做一个极其庞大的哲学声明。他似乎在重新定义整个宇宙的起点和终点。这就好像试图把一条奔腾的野河硬塞进人工运河里，而吉纳博士说，别费劲了，让河水自然流淌吧。
这个比喻很贴切。吉纳博士在这里非常精准地指出，保罗在这个时候是直接切换到了修辞学上所谓的崇高修辞。
崇高修辞那是什么概念？
简单来说，就是当人类那种公规的逻辑啊、语言系统啊，在试图描述那位无限的上帝时彻底崩溃了，
就是词穷了，普通的词汇根本不够用。
没错，所以保罗必须转向这种突破表达极限的极其华丽和高阶的表达状态。 而且非常有意思的是，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时代开始，古代的思想家们在思考宇宙的因果关系时，其实是有着多层次的理解的。
嗯，保罗正好用了三个不同的介词。
对，保罗极其精准地使用了这三个介词。本于他，意思是上帝是万物的第一因，是绝对的源头。然后是倚靠他，
意思是上帝是维持万物运行的那个中介，对吧？
对，是维持的力量。最后是归于他，这在哲学上叫终极的目的论，也就是说上帝是一切事物存在的最终目的。
哇，可是这听起来真的太天上了。如果我稍微推敲一下，保罗在这里激动的有些语无伦次，抛出这种极其宏大抽象的主权神学，他到底为什么要放在这里？或者说，这跟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或者跟我的日常生活，到底能怎么落地？
这个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其实，如果我们把它和更大的图景联系起来看，这绝对不仅仅是停留在云端的哲学。你想想，如果上帝真的是历史的源头、过程以及终极目的，这就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一切都在他的计划中。
没错，这意味着人类的历史，包括你个人生命中正在经历的那些看似极其随机的苦难，或者毫无头绪的挣扎，他们绝不是一场意外。
也就是，既然宇宙有一个绝对可靠的舵手，我们的生活就不可能只是无意义的随机事件。
完全正确。正是基于这种绝对主权的神学，保罗才能在接下来的第十二章第一节完成一个极其剧烈的转身。他直接把这个宏大的叙事狠狠地砸向了极其具体的个人行为指南。
也就是你不能在脑子里理解了宇宙的终极真理，但身体却依然在过着旧时代的生活。
不可能分割开来的。
这就带出了那句极其著名的劝勉。保罗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里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如果我们现在把自己带入成第一世纪的听众，活着的祭物这几个字听起来简直就像是在说震耳欲聋的沉默或者滚烫的冰块一样。
哈哈，是一个极其刺耳的矛盾修饰。
对啊，完全自相矛盾。因为在古代，不管你是去耶路撒冷的圣殿，还是去罗马的那些异教神庙，只要你提到献祭，那个祭物就必须得
流血，必须得死。祭物代表着生命的终结。
对，但是保罗却说活祭。
这种是保罗的颠覆之处啊。他说，你们的献祭不是在祭坛上被宰杀，而是通过你们每一天如何在这个世界上活出来而体现的。而且关于称义这件事儿，基纳博士强调，它绝不仅仅是一个逃避惩罚的借口。
怎么说？
如果你认为得救只是为了不被惩罚，那在道德发展阶段中是非常不成熟的。称义其实是基于你在基督里的新身份去生活，所以保罗用了三个词儿来修饰这个活祭：活的、圣洁的、蒙悦纳的。
圣洁就是被单独分别出来，完全献给上帝，对吧？而蒙悦纳应该就是古代所有献祭的核心追求了。
没错，但保罗在这里顺势提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要求，他使用了一个希腊词，叫做 logikos。
logikos。我记得很多中文版本把它翻译成理所当然的，或者是属灵的敬拜，但基纳博士特别指出这个词的词根是 logos。
对，也就是理性或者逻辑。
那么问题来了，保罗为什么要把非常物理、非常肉体的身体和非常抽象的理性死死地绑在一起？
这个很有意思。在第一世纪呢，斯多格学派的哲学家们，他们其实也在谈论所谓的理性献祭。
嗯，他们也献祭。
他们的意思是，不要去盲从大众那种在神庙里杀牛宰羊的盲目迷信，而是要用理智去敬拜。保罗借用了这个概念，他的意思是，如果你对上帝的顺服仅仅是出于一种害怕被惩罚的恐惧，
那这绝不是理性的敬拜。
因为我们在基督里已经有了新身份，不需要害怕惩罚了。
对的，因为我们有理智，能够去思考，去弄清楚上帝真正想要什么，所以我们身体的物理行动才有了清晰的方向。
也就是说，理性绝不仅仅是一个用来过滤信息的网，它更像是一个全新的操作系统。它负责告诉我们的 hardware， 也就是我们的身体，在这个世界上到底该如何运转。
哇，这个比喻非常准确，这就极其自然地引出了保罗在第二节给出的终极挑战。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如果你身体的 hardware 需要新的操作系统，那你就必须彻底卸载旧版本的程序。
是的，而且这里的世界，基纳博士指出，他在原文里用的是 aeon， 翻译过来其实是时代。
时代，那就意味着一种非常强烈的时空对立了。
没错，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旧时代，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里描述过的那个陷入自私、拜偶像、不感谢神的堕落心智。而所谓的心意更新，本质上就是提前下载未来新时代的操作系统。
提前下载新系统，说到这种系统重装，基纳博士在讲座里分享了一个极其私人的故事。我当时听的时候真的感受到了这种理念在现实中的巨大重量。
你是说约翰的故事对吧？
对，那是基纳博士在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他生命中最灰暗，觉得一切都支离破碎的时期。然后他遇到了一位名叫约翰的大一新生。
这个是一个关于永恒视角，如何重塑心智的绝佳案例。那个时候约翰真的是极度沮丧，因为他把一门微积分考试彻底考砸了。
哇，对于一个大一新生来说，这感觉简直就像天塌了一样啊。
对，所以基纳博士没有用传统的套话，比如下次努力就好，去安慰他，而是问了一个极其简单甚至有些突兀的数学问题。
他问约翰，100万和一哪个更大？永恒和一年哪个更重要？
没错。然后基纳借着对他说，约翰，你整天和兄弟会的朋友们混在一起，你很爱他们，但你却无法给他们你所没有的东西，那就是永恒的生命。
哇，这句话真的很重。
是的，虽然这段对话并没有让约翰立刻觉知，但这就是一个蝎子在这个年轻人的脑海中狠狠地撬开了一条裂缝，圣灵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深刻地触动了他。
结果呢？
结果是，这个曾经在校园里最疯狂的兄弟会里混日子的学生，不仅自己重装了生命的系统，他还带领了兄弟会里整整40个人归向了基督。
哇，我的天，想想那个画面的重量，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数学问题，100万对比一，竟然成为了一把钥匙，直接撬开了一整个兄弟会的心智。
这就是视角的转变带来的巨大能量。
基于这个，基纳博士还做了一个极其大胆的数学假设。他问，如果现今北美的4000万基督徒把他们每天耗在看电视上的3到4个小时转化为去服务社区、分享信仰或者陪伴需要的人，那会爆发出怎样的能量？
那将是一场真正的复兴，数以千万计的身体被当作活祭献上的壮观场面。
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如果我在这里稍微反驳一下，这种极端的永恒视角会不会让人变得好高骛远？
你是说脱离现实？
对呀，比如如果只有永恒才是真正重要的100万，那约翰的微积分考试是不是就毫无意义了？或者对于正在听节目的你来说，明天早上去办公室做那些枯燥的 Excel 表格，回复那些繁琐的邮件，是不是就成了一种浪费时间的世俗琐事？这难道不会让人对当下的现实生活产生一种极其危险的虚无感吗？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人们对保罗教导最常见的误读之一。但事实上，保罗的逻辑恰恰相反。
哦，怎么相反？
永恒的视角非但没有抹杀当下的意义，反而让当下的每一刻都充满了终极的重量。你想想啊，保罗认为信徒是新造的人，对吧？
对。
也就是说，我们是未来那个完美新时代在当今这个堕落时代的初熟果子。所以你不是在逃避现实，而是在你做微积分、做 Excel 表格，甚至只是在走廊里和清洁工打招呼的时候，你是在把那个未来新时代的规则活生生地展现在此时此地。
哇，所以你在现今的时代活出了未来新时代的样貌。既然每一刻都如此重要，我们就必须知道在这个更新后的操作系统下到底该怎么做出具体的决定。
是的，这就引出了我们必须面对的日常操作层面，就是如何探寻上帝的旨意。保罗说，我们要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很多人喜欢把这三个词儿看作上帝旨意的三个等级，比如善良是青铜，可喜悦是白银，纯全就是王者段位，仿佛上帝手里有一套优良中差的打分系统。
哈哈，完全不是这样。吉纳博士澄清说，这不是等级，而是识别上帝旨意的三个标准。只要符合这三个特征，那就是神的旨意。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上帝引导我们的方式是极其丰富多元的，
既有超自然的，也有理性的。
没错，既有属灵的直觉，也绝对包含了智慧与逻辑。吉纳博士举了两个非常鲜明的对比，一个是关于属灵直觉的，他的一位姐夫在非洲战乱期间走在街上时，突然感受到内心有一股极其强烈的催促，
就像某种第六感，
比那更强烈，周围的空气仿佛都凝固了，有一种内在的力量让他立刻转身离开，结果几分钟后，他原本要去的那个公共市场就爆发了极其惨烈的枪战。
这是圣灵非常直接的干预，哇，真的是生死一瞬。但紧接着，基娜讲述了他自己当年寻找教职的经历，这就呈下了硬币的另一面了。
对，非常有反差感。
他当时面临一个薪水高出3万美元的职位诱惑，但他没有像他姐夫那样在街头感受到强烈的直觉，也没有听到天上打雷的声音。相反，他做了一个梦。
他梦见了什么？
梦见自己去咨询他的学者朋友本·威斯林顿。醒来后呢，他觉得，哎，这可能是个提示，于是他真的跑去问了本。结果本告诉了他一个完全意想不到的职位空缺，再加上他妻子的祷告，还有他对现实条件的理性衡量，他最终做出了明智的选择。
哈哈，基娜在这里甚至幽默地说，如果当年旧约里的以撒肯听他妻子利百加的理性建议，雅各和以扫的家庭悲剧可能就避免了。所以他也明智地听了妻子的话。
听老婆的准，没错。
对，这就告诉我们，智慧、逻辑的权衡以及倾听周围人的声音，同样是上帝引导我们的常规方式。保罗在接下来的经文里也提到，我们要照着上帝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
这里的信心应该不是指正典里说的那个得救的信心吧？
不是的，基纳博士解释说，这指的是上帝为了让你运用某种特定的恩赐而分配给你的信心比例。
所以上帝的引导并不总是伴随着燃烧的荆棘或者是天降的异象，很多时候它更像是一场巨大的拼图游戏，就是说你看到了你所在群体的某个具体需求，而你手里恰好握着那块形状完全匹配的恩赐拼图，你利用你的理智和观察把它放进去，这个对了，不需要什么额外的神圣启示。
哇，这个拼图的比喻真的非常生动，就像基纳博士说，他写《启示录》的注释是因为收到了出版社的明确邀请，但他写《罗马书》注释仅仅是因为他看到了学术界有这个需求，而且他理性评估了自己的知识储备，觉得自己能胜任。
嗯，理性的评估。
但是我们需要再往前推一步，你手里的这块恩赐拼图永远不是为了彰显你个人的英雄主义，它必须被镶嵌在基督的身体，也就是信徒的群体之中。
一旦我们认识到自己只是这个庞大共同体的一个组件，这绝对会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看待周围人的方式。
没错，也正是为什么保罗在第12章的后半部分开始列出一系列极其颠覆性的劝勉。
第9-21节，在学术上这被称为 Paranesis， 也就是道德劝勉。初读起来，这好像是一长串有点松散的格言，什么爱人不可虚假，恭敬人要彼此推让啊。但基纳博士提醒我们不要被表面骗了，这些指令背后其实有着极其严密的连贯逻辑。
因为我们要回到第一世纪的地中海世界去看，在那个时代，那是一个极度崇尚荣誉与羞辱的竞争文化。
也就是说，人们在社会阶梯上费尽心机，甚至是踩着别人往上爬，就是为了获取所谓的荣誉。
对，所以保罗的教导简直是对这种罗马权力逻辑的精准爆破。针对信徒内部，他不仅呼吁彼此相爱，更是要求他们在荣誉上彼此推让，看别人比自己强。这完全粉碎了当时社会的运行法则，
极其激进。
是的，他还特别强调了照顾穷人和好客。
我们要知道，古代的好客可不是今天周末请朋友来家里吃顿饭那么简单。
那是什么样的？
犹太人经常会为旅行者提供长达3周的食宿。基纳博士也动情地提到一个现代的例子，他的妻子在喀美隆战乱期间曾经被当地一个家庭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无偿收留了整整8个月。
8个月在战乱中，这简直是一种能够挽救生命的极尽社群主义。
对，说到这里，基纳博士在分析这段经文时还非常中立地补充了一段历史插曲。
什么插曲？
就是在20世纪初的美国，原教旨主义者与现代主义者发生了严重的分歧，一方死守超自然的神学教义，另一方则高举照顾社会底层的所谓社会福音，双方最后水火不容，
选边站了。
对，但基纳指出，只要我们让圣经自己说话，就会发现保罗其实是同时教导这两者的。坚如磐石的教义必然结出关怀弱者的果实，把他们割裂开来纯粹是现代人的偏见。
确实如此，而且当我们把目光从信徒群体内部转向外部世界，尤其是对待那些可能是迫害我们的人时，保罗的教导就显得更加激进了。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要抚救卑微的人。
哎，这实际上是对整个罗马帝国核心价值观的公开反叛。在这里，基纳博士用奥古斯都和耶稣做了一个极其震撼的对比。
我特别喜欢这个对比。一方面是屋大维奥古斯都，他在金碧华黄的宫殿里被全帝国奉为带来罗马和平的世界救主，尽管大家都知道那完全是靠残酷的武力镇压维持的虚构和平，全世界都在为他庆盛。
没错，那是权力的顶峰。而另一方面呢，真正的万王之王耶稣却降生在极其脏脏的用来喂动物的食槽里，最先见证他降生并宣告和平的根本不是罗马的达官贵人，而是被当时的城市文化和犹太拉比们极度边缘化甚至鄙视的社会最底层牧羊人。
哇，这个对比太强烈了。所以当保罗呼吁大家抚救卑微的人时，他实际上是在对初代的听众说，立刻抛弃罗马帝国给你们的那把用来向上攀爬的社会阶梯，对吗？
完全正确。因为你们真正效忠的君王就是从社会的最底层开始他的统治的，
简直不敢相信。
所以不自己伸冤，以善胜恶，与卑微人结交，这恰恰就是我们一开始讨论的第10节里面不效法这个时代在人际关系上的终极体现，
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逻辑闭环。
是的，如果你真的用永恒的视角重装了你的心智系统，你就绝不会再用这个世界那种弱肉强食争夺荣耀的法则去对待他人，尤其是对待你的仇敌。
那么让我们来为正在收听的你简明扼要的简总一下今天这场深度解析的精髓。
我们今天走了很长的一段旅程。
是的，我们从惊叹上帝安排万有的宏大主权开始，发现这种极其深奥的重蹈羞耻最终的落脚点是要求我们将自己的每一天，将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理性的活祭。
然后我们谈到了如何用永恒视角来重装心智，请一定要记住那个微积分不及格却被100万对1的视角彻底改变，进而影响了40个兄弟会成员的将。
那个故事真的太有力量了。接着我们还看到了这种更新后的心智是如何彻底粉碎了罗马帝国的权力逻辑。他呼吁我们运用理性和直觉去发挥恩赐，在群体中去爱仇敌，去服侍那些最卑微的人。
所以这绝不仅仅是一份对2000年前古代文笺的解读。
绝对不是。它实际上是一份为现代人量身定制的人生使用说明书。他非常清晰地回答了你该如何支配你的时间，如何识别上帝的旨意，以及你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生活中那些不可爱的人。
他甚至要求我们每一分每一秒都在为即将到来的完美新时代进行彩排。
没错啊，在结束今天这段旅程之前呢，我想留给你一个或许会让你感到有些刺痛的思考。
啊，是什么样的思考？
你想想，在这个被社交媒体点赞数还有那种动辄让人社会性死亡的取消文化深度裹挟的现代世界里，其实我们正身处一个全新的数字化的荣誉与羞辱体系中。
确实，
我们都在拼命往上爬，争夺注意力。
我们都在拼命展现自己最好的一面，同时也时刻准备着把说错话的人踩在脚下。那么，如果在你听完这期节目的此刻，保罗突然给你发来一条语音消息。
哈，保罗发语音？
对，你觉得他会一针见血地指出你生活中哪一个最隐秘的正在效法这个时代的习惯？
这是一个非常犀利的问题。
是的。明天早上，当你醒来，习惯性地拿起手机，点开那满是日程和社交动态的屏幕时，试着带着100万和1的永恒视角去审视它。你将要面对的这一天，真的值得你献上你那活着的祭物吗？
值得深思。
感谢你今天与我们一起完成这次深度探讨，我们下次再见。